我们一同来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选的版本是圣经的中文的新译本，所以你如果是和合本圣经，可能会小小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再效法这个世代，乃是要心意的更新而变化，使你们可以查验什么是那美好可喜悦纯全的神的旨意。这段时间在香港有一个短片放在 YouTube 上面，我想这个可能在国内不一定能够上得去哦，但是可能在优酷也会看到。这个短片是描写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在回忆他的恋爱的生活的时候，他发现他现在的女朋友是多么的可爱，因为他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去一个麦当劳，那个女孩子在他没有付钱的时候就抢着去付钱，然后他最后又回想到他过去曾经在恋爱的生活当中，那些女孩子跟他去都是要去挑好的餐馆，然后随便吃一顿饭都几百块，当然是对你们来说几百块是小意思，对不对？到一个20岁的年轻男孩子像我这种就很大意思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最后就想完这一切，他就讲了一句话，其实在这个片子上面就打出三个字，用广东话读的话就是可以得过啊，听得懂吗？听不懂啊，就取得过啊。这个讲法呢是国语没有的，只有香港人还吗 ？Perry 是吧？可以得过还吗？是这样讲吗？啊，可以得过对吗？啊，哎呀，我老婆不在，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广东话没人教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么样的一个女孩子才是真正的值得去爱，去把一生去跟她分享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短片，这么一个简单的内容，在我们70年代的这一代人当中，这是再通常不过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个故事，今天居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成为那么多人心中所向往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短片2个礼拜不到，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150万的点击率啊，150万。所以我就这里就是我看到一篇文章，就在评论这个短片。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就说啊，他就记得曾经有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讲过一段话。他说啊，其实人类正在经历一个新的黑暗的时代，而这个黑暗的时代他所指的那个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他说整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历了差不多5个世纪的黑暗的时代，而这个黑暗的时代不再是我们要守在边境等着野蛮人来攻进来来打击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被野蛮人所攻陷了，我们已经被野蛮人所沦陷了。什么意思啊？乃是说整个文明在一个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却在倒退，倒退到今天你如果带一个女朋友，你第一次跟她见面去麦当劳，她可能不会考虑嫁给你了。但实际上当我们物质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在进步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想一个事情，就是今天的科技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当我们坐在地铁里面，你会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玩 iPhone 智能手机的时候，你再要实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性是否已经真的被科技所主宰了。而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倒退到一个程度，不再是一个灵性的精神来主导人类的未来了。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类的将来还有前途吗？ 我们人类的将来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黑暗的，朝着一个方向走，一直走下去是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的归途。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令我很多思考。那我是在回来的飞机上读到这段文章的，所以我实在觉得今天很有感动，要分享这个东西。因为我在想到的一个是，其实这种社会的一种所谓的科技文明的思潮，其实今天席卷教会生活，今天已经影响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正在被一个非灵性的精神的动力在推动着往前走，而这个动力推动我们的是使我们的物质的愿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人的精神的压力，人的肉体的压力，包括我的血压都在不断上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再去读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不得不再次的感谢上帝，在差不多2000年前感动保罗，他可以写下这么伟大的文字。这段经文它的主题实际上是讲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罗马书的11章到前11章讲到整个的因信称义，讲到的神的义、人的不义、神的拯救，这样一个系统的神学性的论述之后，那么好，到12章他说基督徒该怎么活啊，就所以弟兄们，保罗就笔头一转，从整个12章一直往下到16章都讲基督徒的生活了。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就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如何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你要献身当活祭，第二个什么，你不单要献身当活祭，你还要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不能够效法这个时代。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第三个，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了。今天我们时间太短了，我们只讲一节圣经里面的一段，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我们只讲三个词，心意、更新和变化。这也是我们整个 IMS 2014年的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2014年，我相信上帝一定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里保罗讲到的第一个重要点就是心意。 Nous 这个词很有意思，什么叫心意啊？心意就是心怀意念。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这个词以不同的翻译在中文圣经出现。第一种翻译就是我们常常所看到的叫心窍，圣经说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我读了这些圣经，我非常有感受。我突然我发现，我信主10年我不会读的圣经，我信主10多年我不明白圣经，直到有一天突然我决心要奉献我自己给神的时候，我的心窍突然打开了。我知道今天的讲章，直到今天我很多主日讲章的 outline 这种大纲，都是在我差不多10多年前我灵修的时候，当神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明白了，我的心突然打开了，我的心窍突然被神什么打开了。心意是什么？心意就是你的理心智，你的心里面明白了神的意思，明白了神的道理。这个心意是什么？心意实际上最终极讲的话，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价值的，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物质世界的，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了。有人跟我说今天是他40岁生日，对不起，我不告诉你们他是谁啊，但是他是一个带我们，我不讲了好不好，一个姐妹，我说不可以告诉他他是谁，对不对啊？哎，你这40岁，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心窍被神打开了，你的人生观，你怎么样看你这40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世界各地，你从欧洲北美到中国来，你上帝怎么样引导你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是怎么样变化的。这就是心意，这就是心智，这就是心窍。你的心窍有没有被神打开过，你的价值观有没有在神的引导当中，这就是心意。 第二个圣经里面翻译说到悟性，圣经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个悟性也就是这个什么心意。第三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用的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心智。心意就是什么，就是你要立定你的心智，你是往哪里走的，你是往怎么样看的，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心智是什么，你定义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就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从歌星到敬拜领 worship leader， 这个需要心智的什么改变，是不是？所以20年前30年前我看你是我的偶像，我告诉你，我大学一年级在听他的 录音带，我上英文课，你知道我们考四级上英文课，我不上我很捣蛋，大学一年级很捣蛋，我就听他的录音带，听，那个老师比我更捣蛋，因为老师上面摁了一个键把他的录音带全部擦掉了，等我拿回来这个录音带原版的，你知道很贵的，那个时候啊15块钱一盘呢、啊。但是今天他已经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对不对？心智被夺回来了，整个看世界的价值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什么保罗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意，心智被改变了。第四个这个词就是最简单的心，这个词就是心，你的心是怎么样，女孩子问男孩子我要的是什么，你的什么心，不是现在女孩子说我要的就是你的钱呢、啊？你们都说错了，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效法，这个世界女孩子说我要的就是你的钱，然后就说骗术高一点的说不，我爱的就是你的人，是个亿万富翁，当然你爱他这个人了，对不对？但圣经说什么心，圣经里面说什么，你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心，这就是我们的心智，这就是我们的心意，这就是心怀意念。圣经保罗说到心怀意念的时候，他就是指的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价值，我如何看待我自己包括。所以我记得在我有一年夏天，那时候那是个夏令会，我记得我们都去抽，每一个参加夏令会的人去抽一签，抽一个签，这个签跟庙里面的签不一样，这是基督的签，因为每一个签上写了一句经文，我抽到一节就是箴言书的4章，你要好好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什么心里面出来的，我抽到的这一节，这节圣经我抽到之后，那一年就是我奉献的那一年，那一年就是我决心要奉献给神的那一年，而那一年对我至关重要，以至于我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一个改变。我们今天讲到心思意念，这个心思啊涉及到3样东西，3个层面的对比。第一个层面是什么，你的心思跟你的肉体的对比，心意心里面的东西就是跟物质跟你的身体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是有对立的。保罗说什么，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什么毁坏，我的心什么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记得我每年去到芬兰的话，我都会去看一个老太太。那位这个老太太4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道，结果她离开中国的时候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她的腿已经不太能走路，后来还到台湾传道，建立了2家教会，退休之后回到芬兰碰到我，那个时候她已经在芬兰各地在很多的留学生当中传道，后来到现在他现在已经是，我们以为他早就会过世，结果我认识他到现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到70岁，现在已经快90岁了，还活着，但是他的身体真的很弱，因为我每一次看到他都是病危的时候，我每一次要去到芬兰的时候都是他要病危的时候，但每一次神好像就把他救回来，他见到我每一句，每一次他见到我的一句话， 他说李弟兄，你是我的保罗，他说我每天为你祷告。我有时候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讲那个讲话，他会一句话听不懂，因为他芬兰文、英文、中文有的时候会搞在一起，搞不懂。但是等我开始真的用中文讲的时候，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就用最好的中文跟我讲话。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我的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说没错，你的中文比40年前、50年前、60年前还要讲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心意有的时候是对立的。我们姐妹们，很抱歉，你不可能有你18岁的面貌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年你是18岁的，杨志杨慧16岁，对不对？好好珍惜吧，因为你过了16岁再也不会有了，因为下一个等待你的是60岁。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的心意，你的心意是一天新是一天的，那就是比你16岁还更要美好。第二种对比，第二个对比，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是跟这个外部的世界所对立的。约翰说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什么今生的骄傲。吴弟兄最有体会了，什么叫眼目的情欲？掌声雷动 啊，女孩子像花朵一样的围绕你开始了，你有祸了，你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他也经过这些，所以在试探山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全部被耶稣基督胜过了。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个经历也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跟这个物质世界有的时候是对立的，因为物质世界所给你的很多时候是什么？是试探，是引诱你跌倒，引诱你犯罪。但是神他要赐给你的心智却使你成为一个新人。第三就是我们内心的世界跟这个宇宙的世界实际上不是完全对立，而是相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我们学中医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的内体就是一个什么小的宇宙啊，而这个小的宇宙跟这个大的世界的宇宙是相通的。所以当我们面对眼目的情欲、物质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以及肉体的朽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抵挡不住，我们人终究会老去，我们人终会要走向灭亡。但是如果你的心意是更新的，而且你更新的一个力量的源泉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这宇宙的基督，这个 Cosmic Christ。 这个提法最早的是一个法国的神学家，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就是发现什么北京猿人头盖骨的那个哥们 Tejada Shadan， 他提出来的。他说什么？在这宇宙万物背后的心灵是谁啊？是基督。如果你的心跟这个宇宙的心灵，你的灵跟这个宇宙的灵性连接在一起，你的生命力将会无穷的，而你就得到了这个 Cosmic Christ， 这个宇宙的基督的力量。而这给你的力量能够让你对付一切的挑战，让你胜过任何的试探，让你能够面对身体的朽坏，心意却不断的可以更新。这就是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你发现很无奈，我们很软弱。我周五就碰到一个 case 啊，因为比较急一点，他从外地跑来，是一个小公务员、小官员的，不是贪官的，是一个很好的官啊。他呢得了一个病，就是忧郁症。那他的好朋友是在 IMS 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他就来找我，因为他说他来北京看心理医生，一看心理医生他就没信心了。为什么？因为心理医生跟他说，你只要肯花多少钱我就能够治了你，这句话一听他就没有信心了，我告诉你。结果他说他要来见我，我说好，我来见。我说我后来一聊我发现这个病，然后因为他的朋友对我太有信心了，我有点怕。他说他跟你聊聊可能他的这个忧郁症就好了。我说对不起，我不是耶稣啊，你不要搞错啊。 这个耶稣可以使心理病完全得到医治，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个心理病完全心理病医治，对不对？身体灵魂全部医治，那我不是耶稣啊。那他的什么病呢？他不敢坐电梯啊，很奇怪啊，他不敢坐电梯，他一进电梯里面就人就要昏倒，就顶不住叫。所以呢他没有成为贪官，为什么呢？他很有机会出国大吃大喝，名资名高，随便乱花，但他不能够坐长途飞机，你知道吧？因为他不敢进厕所，一进厕所他就那个倒要挡，所以感谢上帝也救了他一把，没有被那个被送归，对不对？啊，然后呢，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内心产生一个深深的痛苦的怜悯，非常痛苦。他告诉我，他说他只要一进电梯，他跟我电第一次，他居然可以告诉我，他说他看到那扇门关起来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世界要结束了，他感到这个没有窗户的这个世界，进到电梯里面就是一个没有窗户的世界。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什么？其实他所需要就是他的心意要改变了。这个心意是被捆绑了。记不记得耶稣说：“我来的什么？要使那被辱的得什么？得释放啊！”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什么？自由。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对不对？他说的就是什么？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实际上我们在心灵里面不是有这样的困难，就是有那样的困难。而我们就像那个老小公务员，那个小官员，他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就是心灵已经被掳去，被那个恶者掳去，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走在马路上，或者你去到中国的医院，你可以做个了统计的话，你会惊人的发现有太多太多得了忧郁症的病人。而这些，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部分是环境原因造成，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人际关系的紧张造成，但是更多的是那恶者的邪恶的势力急着这些东西在攻击我们呢。怎么样可以使他们得自由？怎么样可以使他们得释放？怎么样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帮助他们的话，他的心灵才能够得自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心意更新不是单单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今天还是对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都是这样。因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慢慢慢慢形成一种文化，形成一种空气，是什么？是非常有问题的，是非常一个不是属于圣经所教导的这种价值观，这种心意的。我记得 我常常会想到这个事情。有一年我在北京，很多年前，十年前大概，我2004年，对，我就到北京一个本地的教会去，我就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教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带了一个中国很大牌的大学的某个院的院长信了主，哇，这个教会就很开心，因为这个名人信了主，他们觉得耶稣脸上很有光彩。他也没有搞错，圣经说什么？圣经说，院长得救了，天上的天使都什么欢喜快乐？有没有这么讲啊？这个教授得救了，所以那个天使都欢喜快乐。哦，亿万富翁得救了，所以我们都赶快开心吧，有人奉献钱建堂了，对不对？没有，圣经没有这么讲啊。圣经上说一个罪人得救，连上帝的天使都要高兴欢喜啊。路加福音15章，是不是一个罪人得救？所以刚刚我跟慧珍说什么？我说不管谁的团队，谁谁谁没关系，你说都是好人，我说对，他们都是好人，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所以当我碰到那个院长的时候，别人都叫他院长，我就叫他弟兄。他不高兴，他说他就脸就拉下来了，就叫他弟兄不高兴啊。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这个可能我讲错话了啊。所以今天就是后来有一次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如果我们中间有香港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替我解释一下，我有点不明白。我发现在海外有些华人教会啊，他们很喜欢把医生这个 title 放在有些人的身上，说某某某医生，教会有某某某医生。 那我也，我们家都是做医生的，我都知道了，国外国内什么都有，大牌的小牌的都有，医生们就是医生的，跑到教会来还要称医生，然后呢出去别人的领会呢就是某某某教授，某某某医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把医生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 title，好像做了医生就很了不起，我知道在台湾在香港私家医生是很有名了，挣很多钱，的确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中间有亿万富翁，以后是不是说某某某亿万富翁，某某某 CEO， 如果我们今天连教会我们都以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跟价值观来带领属灵的方向的话，那是我们的心意就有问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要批评啊，但是实在是求主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去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意是不是需要更新，是不是需要，需要啊，你不需要我需要啊，实在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看到我自己的心意要改变。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改变的动力是从哪里来，是从更新而来的。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字我要讲的是更新，这个词很有意思， anakinos， 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kinos，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新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希腊文， neos kinos， neos 在耶稣说的比喻新酒跟旧皮囊，他说新酒要放在新皮囊里面，他新酒的新用的是 neos，新皮囊它用的是什么 kinos，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neos 是什么，它是走时间上的新，一个年轻人他来到了这里，他是时间上的新，但是 kinos 它这个新它不是单单时间上的新，它是指质地上的新啊，它的质地是完全的新。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弄了一个 anakinos 的时候，他实际上指的意思是说我们心意的更新是一个质地上的要更新，我们从质素上什么要被更新过来，而如果这样的更新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心意。你要记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的吗，在这里所说的新它不是 neos， 它是什么 kairos。 我们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也是我在很多年前 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弟兄， 那个时候 他的儿子刚刚出生，那他碰到我，我在那边传道，我就碰到他，然后这弟兄就说，叫我替他儿子起了一个英文名字，那我就给他起了一个、用了一个拉丁文的词，找了一个 Lucas、光的意思，那他就很满意。所以前两天呢他又找我，他突然找我吃饭，我觉得这个已经好多年没有找我吃饭干什么，他说我现在也要取个英文名字，他叫我，他说为什么你要找我，说他因为他说你替我儿子取的名字很令我很满意，他说所以叫我再取一个。那我说你的儿子要当官， 你想你的儿子当时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当王，否则我就替他起 Solomon 对不对啊？你的儿子想当官对想当王。那后来他我问他，他说他取一个基督教的名字，他的名字里面他中文名字里面有个新旧的新啊，我就跟他说叫拉萨路，拉萨路啊，他拒绝我啊，我说拉萨路有什么不好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最伟大耶稣的朋友啊，他说他臭的，因为死了四天，所以那个马大说你怎么不来啊，跟耶稣说他都臭掉了对不对，他说他臭的我不要。那后来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叫 Neos 新，用了这个心，时间上的心，在这里耶稣所说到的这个生命的更新是 kinos， 是这个世代跟这个时间的心不同的心，是正跟这个时代所对立的。因为什么，在前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新译本翻得更好，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代，而这个世代是一个旧的世代，你要心意更新，而跟这个世代的心就所对立的这个心是一个质地上要完全的一个更新，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我这次回去北欧， 我又重新跟他联系上，那我就很有感动，这个传道人，那他跟我差不多比我大一点，那我们算是同辈出来传道，他比我早大概五年左右出来传道，很优秀的一个传道人，那他的经历很有意思，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生长大，父亲是一个高官，非常高的官，他姓什么我也讲你们就知道了，但是呢他从小信主爱主，那一路很顺利，有很好的一个女朋友，结果他到美国去读建筑那个专业，他读第一名，非常优秀，这个人他又是而且相貌英俊啊，就是真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白马王子啊，他走到哪里都是白马王子，在白人中间站着他也是白马王子这样一个，那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威风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他从校园走过、那帮女孩子白人黄种人一打，这个人就是谁谁谁，他这样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女朋友跟他说再见，就原来他跟这个女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写信的，那个时代不用没有电子邮件，每天写信，电子邮件真的不稀奇啊，如果你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长大的你就知道什么叫每天写信，每天一封情书的，然后常常在女朋友不经意的时候就出现在女朋友面前，从美国飞到香港去见她的，结果女朋友突然 不行了，结果她整个人崩溃啊，整个人崩溃啊，崩溃到什么程度啊，她没办法读书了，当时是学校最高最好的学生的，结果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读书了，到一个程度一年以后他还是不能够继续读书，比你打击大了多了，对不对，今天你们这些不叫打击，今天年轻人这种失恋我告诉你们不叫失恋，你们叫这场游戏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不是，真的叫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个年代的你们好好，然后呢那个时候啊他呢他痛苦到什么程度啊，他要哭啊他必须躲在那个宿舍的衣柜里面哭，因为他的同学看不起他，说你怎么走不出来了，他痛苦的哭不出声啊，他要躲在衣柜里这样的哭，哭不出声，结果整个人毁掉，毁到一个程度，你们如果读中医你就知道他的肺出了问题啊，忧能伤肺啊，是不是，读中医的刘大夫是不是，忧能伤肺啊，你忧得太厉害的你的肺就出了问题，结果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病，直到有一天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灵很奇妙的在他生命中动了工作，把他完全改变过来，他突然醒悟了，他就决定去传道，我不是说做牧师的都是因为失恋的缘故啊，不可以过度解读 OK 但是他去传道了，真的去传道了，感谢上帝，他被神重新的更新，所以我认识他是在十多年前在北欧，我认识他，他当时从达拉斯读完神学硕士，在加拿大牧会又跑到欧洲来，当时因为他已经被欧洲最有名的一个学校录取做旧约博士，他回到欧洲来 补希伯来文，当时正好碰到我，补了两年希伯来文去读书，后来出来差不多是旧约最顶级的几个华人学者之一了，最被上帝重新使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意要被更新啊，实在是有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要这么讲你们可能不一定愿意听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多加牧师讲苦难，我觉得这个题目讲得太好了，而且讲的人太少应该多讲，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不愿意听，但是苦难有的时候是好处，儿子开刀失败被人家弄得差点残废，当然很痛苦啊，当然很痛苦，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小家伙是好事啊，你这个做爸爸心里虽然痛，妈妈心里惹舍不得，但是可能对他的将来十年二十年是好事，真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没办法，这个人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真是贱，我自己也是了，我自己也是，我觉得苦难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啊。有的时候人就是因为太幸福的时候他忘乎所以啊，他忘记啊，他忘记神啊， 他忘记了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容易，需要去征战的。这个，我们又回到那个昨天我讲到，那前天我碰到的这个小伙子，这个公务员。我告诉你，这里的他的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吧？他进电梯怕。其实这些心理医生能够帮到他的很有限，我不管这个心理医生是不是骗他钱，我就不管了。就算他不骗他钱，我相信有好的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所能够看到的问题只是说，哎呀，你要找出一个原因是什么样引起你怕进电梯的。对，没错，但是不够啊。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每一个人他不认识的神的人，他有问题是因为他有罪啊，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罪他没有被解决啊，而这个不认识神的罪使他的心灵不能够更新啊，使他的心理会不正常啊。所以如何可以心意更新啊？首先你要认识神啊，首先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让神要重新触摸你，重新改变你，重新让你从原来的这个世界观当中跳出来，重新的去认识这个世界啊。今天人类迷信于科技进步，今天人迷信于物质的发展，今天人迷信于工业的革命，所以造成我们今天雾霾啊。真的，你怎么样治疗这个雾霾啊？你怎么样花多少亿啊，你把它治疗啊？这就是当人因为受了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下来人文主义的影响，迷信于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时候，人就把灵性的需要全部铲掉了。人已经忘记我们被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那么尊贵的形象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是为了朝他的形象的一样。所以我们要像神一样的，是指我们心意可以一直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的形象的一样，而这个形象就是上帝原来造我们的那个样式。但今天没有了，今天我们在追求的，我要开最好的车，我要住最好的房子，我要挣最多的钱。我告诉你，这个结果就是把你老公压死，把你老公弄得非常憔悴，把你老公闹得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今天人的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发展，而能够满足我们的是什么呢？你想一想，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日本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居然造了十几座核电站在地震带。福岛核电站那一次我们跟陆教授一起吃饭，对不对？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哪个牧师，林牧师的先生，那个师公，对不对？和师爸，我不知道叫什么，那个林师爸，他就是专门研究核电的。他告诉我，美国最顶级研究核电的，他说福岛核电站出的事故不会比俄国的那个切尔诺贝利的少，只会更严重。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日本政府把这个真相都掩盖起来。而这种的核事故的泄露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人迷信科技。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上帝的，被上帝所创造，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我们是按照这个样式，所以我们完全走迷失了我们自己。最后变化，在这里的变化其实就是改变的意思。而这个词 metamorphio， 这个词是两个词造成的，一个是 meta， 一个是 morphio。 这个词根就是什么？最本质的东西，不改变的实体的东西。 meta 就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实质上可以改变的。什么意思啊？这个词我告诉你，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四次，除了这里还出现三次。两次是指什么？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当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耶稣登到山上去的时候，门徒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什么？看到的是他形象发生了什么变化。当耶稣的形象发生变化的时候，他脸上什么？如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 圣经是这样记载的。而第二次的出现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而这一节圣经就可以解释这个变化的意思。论到信徒，他说什么？说是变成基督的形象，是什么？荣上加荣。当你内心更新的时候，第二个我是说内心要更新，当你内心更新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你的外体也更新，外体也发生变化，你人也发生变化，你人变化就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耶稣的荣耀，这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样子。今天很多时候，刚刚我讲，哎，我说你带敬拜的时候，你应该多拍几张照片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样子比你平时可能要美丽一百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向着耶稣的形象那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变化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的是表面，流行什么，流行什么，要流行什么穿什么流行的衣服。我从来不跟流行的，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看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有什么好看的？这是他，不是我。这两年来我发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IMS 留胡子的人越来越多，我下来就把头发都剃了，我看他们怎么办。这个是不对的，你要学耶稣的形象。你要改变的话，是因为你生命里面什么发生改变之后，使你整个的外体都发生改变，而这个改变是更加荣美的那个改变，更加像耶稣基督的改变。在圣经里面呢，说到改变呢，有差不多三种不同的改变。第一个指的是什么？从旧人到新人，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一查，哎呀，这个新就是什么 ？Kainos， 完全新造，被神什么？从质地上被神改变的人。啊，这是从旧人到新人。第二种改变是什么？是从一个世故的人变成一个拥有童心的人。因为当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从世故变成童心，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第三种改变是什么？从软弱变成刚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说什么？说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为外邦的全军。这是什么？生命由软弱变成刚强。基督还应许，圣经还允许，还有一个最终极的变化，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说，当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要变成什么？不能够朽坏的，那屈辱的要变成荣耀的。而这个改变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都要改变，我们都要改变成像神一样的。今天我们是我今年来第一堂讲道，我内心很有感受。我在山上祷告了两个多礼拜，三个礼拜。我不敢说像门徒一样看到耶稣的这个耶稣自己变相的形象，但是我清楚知道的是，我要改变。我清楚的知道的是，我自己的内心需要被更新，而我也清楚的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改变，你们都要改变，你们的内心都要被更新。而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经义就在于，我们的生命都要更新，我们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愿上帝祝福你们。